讲你听得懂的话，今天的主题是蜘蛛死了就不结网了。蜘蛛死了就不结网了。尼托生弟兄啊，这个写了一本书叫做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》，向我们启示如何的来对付人的罪性与罪行。人的罪性呢，就好像蜘蛛啊，罪行就好像蜘蛛网。于洪杰老师告诉我们，不要光去扫蜘蛛网，把蜘蛛杀了就没有蜘蛛网了。今天我们这个人常常在解决蜘蛛网的问题，其实要解决的是我们里面源头的问题。好，那接着让我们来看基督救赎的两面。第一个是十字架，第二个是宝血。那宝血的作用是洗净一切我们外在所犯的罪。那十字架呢，是致死我们里面的罪性。也就是在我们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，保罗说：“我是何等的苦啊！神能救我这个取死的身体，因为他重生得救之后，他就发现他里面有两个律在交战，哪两个律呢？一个是罪的律，一个是神的律在那里交战，而肉体中那个犯罪的律把他挪去了。”把他裸去了，使他呢不能顺从神的律。因此，甘夫人警训我们什么呢？她说：“肉体是魔鬼的掳物，打一下肉体是魔鬼的掳物。”这里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是得胜者的道路，光是认罪是不够的，就是光是扫这个蜘蛛网是不够的，还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。就是那只蜘蛛，使罪生灭绝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那呢，为了让大家听得懂，让我们来看一个视频。如果你掉进一个超大的蜘蛛网，会发生什么事？
你知道吗？蜘蛛丝其实是地球上最坚固的天然材质之一，用来制作防弹衣的克维拉纤维，其实比蜘蛛丝还要脆弱，很难相信，对吧？如果你曾经摸过蜘蛛网，那你就知道要把它弄破有多么容易。想象一下，要是数百只达尔文树皮蛛在河上织出一层厚厚的蛛网，而你正搭着皮划艇往下游移动，当你从远处看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巨大的蜘蛛陷阱。直到你发现的时候，一切都为时已晚了。你会被蛛网给缠住，橡皮艇会继续从你的下方划过。你挂在半空中，蛛网会开始震动，并且向蜘蛛发出讯号，告诉他们晚餐已经上钩了。你身上没有短刀或开山刀来切除蛛丝，而你唯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节省你的力量和精力。你越抗拒的话，蛛丝就会缠得越紧。我们现在来看看被缠在蜘蛛网上的你。你意识到恐怖的事情即将发生，于是大脑开始快速转动。小蜘蛛从四面八方往你的位置冲过来，准备享受一顿丰盛的大餐。你的时间不多了，但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你从衣服里面滑出来，直接掉到河里。没错，你几乎光着身子出现在马达加斯加的丛林，不过至少比变成蜘蛛的晚餐还要来得好。你看着蜘蛛爬上衣服，并且把它包成茧状。哎，现在呢，看看你旁边的食人鱼，嘿，我开玩笑的啦。
好，从这个简单的视频里面，你得知了什么啊？这个蜘蛛网就是这个罪的律，哇，它是非常坚固的，把你整个怎么样，像网罗一样网住了你，然后你就成为那个魔鬼的掳物，就是那个蜘蛛的掳物，就要来把你吃掉了，把你吃掉了。所以这个视频教我怎么样脱离，赶快脱离，衣服丢了脱离，跳到这个河里哦。所以感谢主啊，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当知道啊，我们这个罪里面有罪性，会一直在产生罪行，那罪行就像个网罗把我们网住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是何等的苦啊，神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。因此我们不只要认罪，支取宝血的洗净，还知道要接受十字架的救赎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而这个魔鬼撒旦就是罪的源头，就好像那只大蜘蛛一样，那主耶稣在十字架就踩死了那只大蜘蛛。当我们接受成为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，我们救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，这个罪身已经灭绝了。但呢，这只是我们在地位上的事实，在经历上我们还是要靠着圣灵帮助与主联合，与主是耶稣。为什么要灵修啊？你知道灵修有何等的重要，帮助你借着神的话与主联合，与主是一，使主的所作与所事成为我们的所作与所事，那时我们就可以向魔鬼夸胜，我的救人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，我的罪身已经灭绝了，我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不再做魔鬼的奴仆，这就是得胜者的道路。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一章十到十七节。第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献上自己为燔祭，献上自己为燔祭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利未记一章的十四到十七节。十四节，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，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。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，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，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，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，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。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，只是不可撕断。祭司要在坛上，在火的柴上焚烧，这是燔祭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利未记一章十到十七节，主要讲述在鸟类的献祭里，鸟的头被扭下来焚烧，鸟的血流下滴在坛的旁边，随后捐献者将鸟的鳞毛和树囊除去，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。这鸟不是切成筷子，因为太小不能切，但是处理鸟就有一个特殊的指定，要抓住鸟的两个翅膀把它撕开，但不能撕断， 这公物就被摆在坛上，作为蒙神悦纳的燔祭献与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看看，把鸟这样的撕开，你看到鸟的形状就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形状。鸟的脚应当垂下来，翅膀的两边张开的，头是揪断而下垂的那个样子，那不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样子吗？在加略山上，基督的身体因着献祭而牺牲，他的宝血为人类的罪而流，祭物说出我们的主如何交出了他的自己。主是这样把自己交出来，我们就好保留地给神悦纳了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，五祭对我们的实际经历，五祭对我们的实际经历。
这五个祭全部讲到基督，哪五个？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好，这是基督对我们啊。那么就着我们个人救恩的经历来说，它的顺序正好是相反的。我这个人，哎呀，犯了那么多罪哈，有一天蒙光照看见我是个罪人，所以我接受耶稣的宝血，求他洗净我所有的罪，这是赎愆祭。然后等到我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哎呀，光扫蜘蛛网没用，是我这个蜘蛛是问题哈，这个光天天去认罪没有用，是我这个人需要解决，所以我来经历赎罪祭，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啊，解决我罪性的问题。然后也因着我们的罪被解决，我们跟神之间享受真平安。啊，你天天唱平安夜，平安夜，平安不会来的。如果我跟神之间没有平安，我们跟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平安，对不对？啊 ，peace with God， 就会 peace with man， 就会 peace with everything。跟神有真平安，你跟人就有平安，你跟你所有的遭遇、环境、人事物就都有平安。当我们跟神的平安出问题的时候，什么都出问题。啊，所以这叫经历基督是我的平安，是我的平安祭。啊，再往上去呢，数祭讲到我这个人不光脱离了罪，我的生命被主改变啊，能够借着更多十字架的经历，有更多死而复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经历，让我这个人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，让我能够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，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好吧。那这是讲到这个数祭。燔祭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的救恩的经历，因着基督爱的经历，就让我们最后愿意甘心的把自己献上，对不对？这是燔祭。所以奉献的根据，这种燔祭把自己愿意献上为神而活的这种经历啊，它是一方面是建立在我看见了神的主权，万有都是他的，他是宇宙的主宰，所以他也是我的主啊，所以呢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，能够像保罗说的，如此奉献是理所当然。
好，于宏杰老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呢，这个五祭，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，耶稣基督他可以全然的把他自己献为燔祭，但是在我们经历上，你叫你现在呢把你自己全然献上，你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于宏杰老师说，我们的经历是倒过来的，先有赎愆祭。赎愆祭是在对付我们的罪行，我们的行为，因为我们开始犯罪，说我怎么会犯这些罪呢？哦，那你犯了这些罪，我有这些罪，哎呀，怎么有这么多蜘蛛网呢？哎呀，那你才会发现这个蜘蛛网哦，原来里面有一个罪性，就是有一只大蜘蛛，这个在那里结蜘蛛网，那个就是赎罪祭的对付我们的罪性。 所以我们经历上是反过来的。那如果一个人他根本没有办法认罪，这个赎愆祭没有办法过，你说他怎么献上自己为燔祭呢？他这个赎愆祭根本没有办法献，也不认为自己有罪，基本上呢是没救的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首先就要察觉自己有罪，所以这个才带出律法，律法出来，神定的律法，你才会知道，哎呀，我是有罪的。如果没有律法，人就不知什么是罪。感谢赞美主哦。所以呢，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五句当中啊，就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人实在需要主的救恩，因为主耶稣全然献上作为我们成圣的根基。好，接着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要谈的是燔祭。燔祭是要怎么全烧在坛上的，没有保留，要全部都烧上去，全部全部。好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这是燔祭，是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献祭的祭牲是要除去一切的不洁，祭牲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洗净。若是用鸟作为燔祭，则要除去鸟的宿子和脏物，要除去一切的不洁。那燔祭呢？燔祭就是完全烧掉的祭，它有三个特点。第一个，要没有瑕疵的；第一个，只全知的都要献上去的；第三个，人不可分享的。祭司不能吃燔祭的肉，一切的燔祭的肉都要全部烧掉。燔祭牲在被献为祭时是毫无保留，全部烧在祭坛上，就如保罗所说，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燔祭的意思就是表达人对神的降服与敬拜，这是每一个亲近神的人首先要面对的事。好，这是燔祭，要我们知道这个燔祭要全部烧上，为了讨神的喜悦，它跟赎罪祭是不同的。好，第二个主题要谈的是燔祭的三个种类哦，燔祭的三个种类。好，这三个种类呢是公的牛群中的公牛犊。哦，第一个种类，第二个是羊群中的绵羊或山羊，哦，献羊；第三个是鸟类中的斑鸠与雏鸽。好，那总共有这三类的供物，大小不同，公牛是最大的，斑鸠和雏鸽是最小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这些供物的属灵上等含义。公牛表示服侍、耐苦、忠心、大力。好，绵羊呢表示顺服、温柔、良善、安静。好，山羊表示替死代罪。那斑鸠表示卑微、贫穷，雏鸽表示和平、驯良、洁净。那呢，献祭呢，第一个，按着献祭者的意愿和能力献上。燔祭的大小是按着献祭者的意愿和奉献的能力。我们可能有意愿，却没有能力预备大的供物，如公牛，那只能预备斑鸠或是雏鸽，所以是按着人的能力哦。第二个，按着意志的行动的生命，燔祭是能按着意志行动的生命，这指明燔祭必须是活的哦，死人无法顺从神，只有活人才能够这样做。然而活人要顺从神，就需将意志降服神的旨意，所以这是意志的降服。第三个，可以流血的生命，燔祭虽然不是为着救赎，却是为着我们的遮罪，为此燔祭必须是可以流血的生命。凡属牛群、羊群或是鸟类都可以流血，为着赦罪，血是必须的，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好，第四个，强壮而自幼的，燔祭要强壮而自幼的，这就是说燔祭要满了力量、新鲜，却没有软弱老旧的，一切的软弱老旧都不能献上的。在利未记一章，公的 表征力量，自幼的表征新鲜。基督虽然亘古却不老旧，他总是新鲜刚强的，在他身上没有软弱或是老旧。第五个，没有瑕疵，凡祭必须没有瑕疵，这就说凡祭必须没有缺陷和过失，基督做凡祭乃是没有瑕疵和过失。好，第六个，献斑鸠和雏鸽。那献斑鸠或雏鸽的人没有被拒绝，祭司必须将鸟杀死，把鸟的数子和鳞毛除掉，并撕开翅膀，把数子和鳞毛除掉，就是除去不洁。这时祭牲就不再是天然，乃是经过处理的了。处理的祭牲需要一切的过程，就是祭司做的。我们将自己献给神的人，一切天然的东西，特别是天然的观念，都要受到对付与剥夺。好，那整个这个奉献的目的，你说我要献上，我要献上，那你献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不是为神去传道，奉献的目的不是为神去做工，那奉献的目的乃是为着侍奉神。好，那奉献自己为了侍奉神，奉献的结果就是侍奉。那侍奉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文的意思就是伺候，伺候就是站在那里准备服侍神。要记得奉献目的是伺候神，那伺候不一定是劳碌做工啊，伺候乃是神要你站住你就站住，神要你站在旁边你就站在旁边，神要你跑你就跑，这叫做伺候。所以神所要求就是要所有的基督徒把身体献上去伺候他。哎，你不一定要跑到讲台上去哦，也不一定要跑到这个边荒去布道哦，乃是要伺候神。意思是什么？你这个人所有时间都是为着神的，但是做什么工作不一定，这个叫做伺候。但是呢，你做什么是神来决定的。当你学习伺候神，你将身体献上，就是为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。那你听懂了吗？有些人以为说我侍奉神，我就要全职传道，我就要做一个传道人，我就要跑到讲台上，我就要带敬拜，这叫伺候。所以一个全然献上的人就是在那里，神啊，我要做什么？伺候，伺候神。你在那里读经祷告也是伺候神，因为你在跟神连结，与神联合，与主四一相交，你也是伺候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对这种线上凡祭全然线上并不明白，所以我们就总喜欢做外面的工作。神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说过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我们就蹲好那个坑就做好就好了。感谢赞美主哦。所以愿凡祭让我们更认识什么叫做侍奉。首先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的交出来，若是你不把自己全然交出来奉献给神，我跟你讲，还在撒旦的权下，也就是那只大蜘蛛的爪牙底下，他吐出了很多的网罗，很多的这个蜘蛛网要把你准备缠住，让你无法脱逃。所以赶快把自己交出来吧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，主啊，我愿奉献我自己。借着凡祭，让我们继续来更新我们的奉献。
主啊，我愿奉献我自己，
我愿奉献我自己。
主啊，
我永远愿意永远服侍你，伺候在你的旁边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我何境，我愿一生顺服你。
愿为主舍性命，
愿为主舍。
愿为主
跟主
做金，
愿为主做金鞭，
愿为主
然的献上你自己做燔祭。当我们与你联合，与你是一的时候，支取你作为我们的燔祭，这是我们成圣的根基。耶稣，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出来，但是借着圣灵的帮助与加力，让我们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，被你的大爱所激励所浇灌，让我们愿意全然的交在你的手里。因为我们是用你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，你对我们有完全的主权。若我们不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，我们还在撒旦的权下，在那个网罗的捆绑里，在那里天天喊着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的取死的生命。耶稣，帮助我们接着奉献我们自己，我们这一生就是要来侍奉你，就是要来伺候你。不管你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，我们都愿意守住我们自己的位分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。借这首诗歌，我们在这里全然的奉献，更新我们的血肉奉献，在这里把我自己再度的全然的交出来。愿主你悦纳我们的奉献，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十字架的救赎，你全然得着了吗？你天天认罪，天天认罪，天天认罪，天天的在扫蜘蛛网，却不把那只蜘蛛给杀死。今天十字架救赎的两面，一个是十字架，一个是宝血。愿我们支取主耶稣宝血，除去我们的罪污，我们也接受十字架的对付，与主同死，与主同死，而且同复活。借着十字架救赎，我们能够宣告我的救生已经灭绝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